弟兄姊妹，今日要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信与成全。摩西嘅父母，信与成全，系讲摩西嘅父母。经文系希伯来书十一章嘅23节，希伯来书十一章23节，简单一节啫，就读俾大家听听吓。十一章23节就咁讲，摩西生下来，佢嘅父母见佢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将佢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我先睇引言，信就系进入传统。上篇讲章啊，提到我即系为咗决定系咪讲解希伯来书十一章20到22节啊，提到嗰三位以色列人嘅先祖，就系以撒、雅各同埋即系约瑟嘅时候，即系我犹豫咗好耐。嗱，今次为咗犹豫，系咪讲埋23节呢度所提到嘅摩西嘅父母咧，就情况就更加严重。因为提到摩西父母，除了他们是摩西的父母之外，就几乎没有好讲。即摩西的名声即太伟大，人格也都太高尚了，连以撒、雅各和约瑟这些以色列人的祖先都被他压倒性地给了下去，何况是什么即父母呢？即心里就这样想，不如不要讲这节，直接就跳到下面讲摩西。摩西大把嘢讲，当然就是一番挣扎，挣扎到最后呢，亦都当然就是要顺服圣经。于是我就逼自己越顺越圣经，特别是希伯来书第11章嗰个思路，就是摩西嘅父母嘅身上去找佢哋信心嘅表现，并且根据咁样嚟到进一步丰富我哋信心嘅了解，明白天父对有信之人嘅佢哋嘅期待同埋要求。我已经讲过噶啦，希伯来书的信心名单列示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垂直的团契，由亚伯开始，中间经过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7个代表的人物就一脉相承，就即是继承着一个信心的传统，共同信守住上帝的应许，共同盼望住那个更美的家乡，就相信人类虽然因为犯罪背逆上帝而被逐出天家、逐出伊甸，但仁慈的天父上帝终有一日会赐给他们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更美的天家，一份永远的儿子名分，一位即无限慈悲的天父。我的意思是，是他们的信不是空泛地相信有个上帝，这样的信都共济会都信的，这些这样的所谓有神论，又或者即是信上帝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属性，这些是神学而不是信仰，又或者相信上帝会怎样保佑他们平安大吉，这些是实用神学或者是民间宗教，而是进入并且确守于一个具体和特定的关系脉络里面，即是进入并且确守在他们和他们的有信的祖宗的关系，也都从而进入并确守在他们同上帝的关系里面。简单一句，信就是成全，成全继承着一个具体而特定的信仰传统，信就是成全继承着一个具体而特定的信仰传统。跟住落嚟讲到摩西父母的信，我哋亦都必须按住咁样嘅思路嚟到了解。总之，信唔系信啱一堆嘅教规教义啊，呢个系理性活动而唔系信仰。信亦都唔系一丝不苟咁样咁恪守教义同埋教制，呢啲系行为主义而唔系基督信仰。真正嘅信系进入一个关系，进入一个延绵不断的信仰传统，进入一个有信的群体，同一切有信的人一起去信，一样这样信。今日信息就是想透过摩西父母平凡中亦不平凡的榜样，再一次确认和印证上面讲到的信那个根本的定义。一节经文我就将它拆开，即是5点来讲。第一点，摩西生下来，摩西生下来，摩西生下来。首先，信绝对不能够容忍抽象，信绝对不容忍抽象。摩西父母的信既需要扣连在他们历世历代的那些祖先的具体历史里面，亦都需要扣连在他们的仔摩西生下来 那個時候的具體場景。記得自約瑟死了之後，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寄居了大約300年，這段期間風光的時候就非常風光。出埃及記一章七節這樣說，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他們貴為宰相的親族和後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就大可以樂不思蜀，忘記上帝的什麼應許，就在埃及在這個地方永久地落地生根。但另一方面，他們接待的時候也很接待、跟著下來出埃及一章八到十四節這樣說，我有一些不認識約瑟的新王出來了，就治理埃及，對他的百姓說，你看看那些以色列人還多過我們，又比我們強盛，來我們不如用詭計對付他們，就不要比他們那麼多，免得他日後有什麼打仗就跟仇敵連結起來攻擊我們、令我們離開這裡。埃及人嚴嚴地使以色列人做工做苦工，使他們因做苦工就覺得命苦，就無論即是和泥撈埋啲泥做磚或者做田間各樣嘅嘢，喺一切事上面都好嚴嚴咁樣去虐待佢哋。發現你後來有新嘅埃及王朝興起，咁就時移世易啦。以色列人就淪為苦工，甚至咧因做苦工就覺得命苦添。嗱咁樣咧就大可以怨天，就否定上帝要賜福俾佢哋嘅乜嘢應許啦。嗱，人喺風光嘅時候就忘記上帝。在折墮的時候就否定上帝，這些不信的事蹟呢，在聖經、在歷史、在現實裏面都多到寫都寫不完。但300年過去，到摩西生下來的這個時候，摩西的父母一對即無權無位的小夫妻，竟然還記得上帝和上帝對他列祖列宗的應許，想想這個是幾咁即了不起的信。大家一定要注意，他们缅怀的绝对不是刚刚到埃及时候的风光日子，而是成全自他们列祖列宗的那个应许，就是他们最终一定要离开埃及，回去上帝应许之地，成为大国，成为多族。他们的信心没有因为眼前的这些苦难而丧失了，也没有因为之前那两三百年的风光而被扭曲，他是一字一句地仍然承傳住他們的祖宗遺教。用比較中國化的講法，就是這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這樣對上帝應許和祖宗遺訓的忠貞不二，就是摩西父母的信，亦都是信的根本的定義。記得摩西的父母絕對不是教條主義或者食古不化地死守著什麼祖宗遺訓，就好像主耶穌年代那班法利賽人好像很敬虔的樣子，而實質是完全不用用力不費心的。摩西父母卻是在具體的歷史場景裏面來到實踐信，他們既不是沉湎在那些富貴的回憶，亦都不喪志在那些貧賤的現實，亦都不畏懼於法老的恐嚇。下面會說他是對上帝的應許始終確守不離不棄。真正的信心必須在具體的歷史和現實場景裏面並發和顯示突顯出來，抽象化抽象化，你是什麼教條教義教儀教制裏面造作信仰，無論幾咁正統都是假冒為善，都是真信仰的敵人。第二點，他的父母，摩西的父母，信是成全，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在大篇幅描寫摩西的信之前，先寫了摩西父母的信。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摩西的信心當然是偉大，但他的信不是無中生有的，他的父母的信承先啟後，接續了祖先列祖的信，亦都開啟了摩西的信。冇咗呢對摩西嘅父母，呢、這、一個看似即好似係無足輕重嘅中間環節，以色列人以至全人類嘅信心歷史就要大幅改寫。我哋知道 在各种因缘际会下面，摩西呢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使徒行传七章21到22节这样讲，他都说他即是摩西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就执了他回去，就养做自己的仔，就摩西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不过惊人的就是这个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的摩西，他为什么对希伯来人的上帝的应许和他们祖宗的遗训仍然是这么上心在意的呢？这个就一定要归功于他的奶妈，他的奶娘，事实就是他亲生妈妈。故事是大家熟悉的，我简单噏下算了。就法老，这个是出埃及记一章22节到2章10节那里讲，法老吩咐了一个命令，就以色列人所生的孩子都要扔在河里面，扔河里面只有女的可以保留，男的全部要杀晒他。那那里跟着说，这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个人怀孕生了个仔，就见他很漂亮，这个就是摩西，当然就将他藏了三个月，后来不可以再收了，可能 BB 喊了，没地方摆埋他了，于是就唯有找个箱摆他落去水里面，看看会将来会怎样。孩子的家姐就是离远看看，看个细路怎样，跟着咁啱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冲凉，佢见到呢个细路仔就可怜佢，咁呢个家姐摩西家姐就趁机会走埋去，就话我不如帮你揾个奶妈嚟凑佢啊！呢个法老女儿就话可以啊，好啊。跟住后边就话呢个细路女童女就去叫咗孩子嘅母亲，即系摩西嘅亲生妈妈就嚟啦。法老个女儿就同佢讲：你将呢个孩子抱去啦，帮我喂奶喂俾佢食，我会俾钱你嘅。然后呢个妇人即系摩西妈妈就将呢个孩子抱去。去喂大佢，去养大佢。嗱，摩西后来虽然喺埃及王宫里面好多年，甚至学咗埃及人一切嘅学问，嗱不过幼小嘅时候，奶大佢嘅，喂奶养大佢嘅，却系一个希伯来妇人，而且根本就系即系佢自己嘅亲生妈妈。嗱，信仰唔系一种空泛嘅个人信念选择。而是血脉的成全。摩西就是从他爸爸的血和从他妈妈的奶里面继承着希伯来人的血脉、使命、情怀、信心，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和上帝的情分和关系。第三点，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嗱，呢句嘢讲起上嚟就好似好平凡，但其实我觉得好难解。因为疑点好多，最明显嘅就有两点。第一点，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嗱，咁唔通摩西如果唔靓、唔俊美、唔靓仔，佢个父母就会冇信心咩？如果系咁样嘅话，咁佢哋嘅信心岂唔系建基喺个细路仔嘅外表同埋佢哋自己嘅判断，而唔系上帝嘅应许同埋信实上面？而且咁样嘅做法，使我哋有一个唔系几好嘅联想啊，就系我哋嘅始祖因为分别善恶嘅果子，悦人的眼目，就自作主张偷嚟食咗啊！咁样嘅做法，大家记得啦，那个唔系一个信心嘅表现。而是一个不信的表现。摩西父母靠睇样来到建立的所谓信，岂不是跟始祖那种不信不是一样？好啊，第二点，调转头来讲，摩西就算真的靓得很紧要，很俊美，有资格活下来，爸爸妈妈值得救他了。那其他那些希伯来的细路仔，那些 BB 仔，难道个个出世都好样衰？衰到都是抵死的，该死的了，不值得上帝，亦都不值得他父母想办法怎样救他。是不是这么恐怖呢？即是得摩西一个够靓仔才可以不用死呢？那是很肤浅的讲法。要解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们是摩西的父母，他们是摩西的父母，而每个细路仔在他父母的眼中、心上都是俊美非凡的，都是绝对有资格活下去的。如果你明白这个关键呢，这样摩西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立意要救他的做法呢，我们就不应该联想到始祖不信的那个典故，即是创世纪三章六节那里说到，那个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索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可喜爱的，又使人有智慧，然后摘来就吃自己又吃，给丈夫又吃。 就唔係呢個典故。我哋唔應該聯想到嘅係個女人見到個果子好食呢個典故。我哋應該聯想到嘅應該係另一個完全相反嘅典故，即係乜嘢？就係此前嗰兩章，創世記一章26-31嗰度咁講。神話：我要照住我嘅形象，按我嘅樣式做人，使佢哋管理海里嘅鱼、空中嘅鸟、地上生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嘅一切昆虫。神就照住自己嘅形象做人，又照住佢形象做男做女，跟住就赐福俾佢哋，事就咁样成啦。后边讲，跟住就话神看着一切都好嘅，一切所做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系第六日。嗱，天父睇住看住佢自己所做嘅万物，特别系按佢自己形象所做嘅人，点可能觉得佢唔尽美呢？喺一切嘅父母眼里边，佢嘅儿子其实就系佢嘅形象都系非常尽美嘅。就正如喺伟大嘅天父眼里边，人类佢嘅儿子亦都系佢嘅形象都系非常尽美、非常好嘅。父母心肠能够在自己睇儿子嗰个情分上面睇察到，天父一定用更美嘅情分嚟到望住我哋。呢、这个就係信，亦都係信嘅核心嘅内涵。你眼里面嘅儿子俊美，天父眼中嘅你一定係更加俊美。你总相信你嘅儿子係有资格活落去嘅，你就更应该相信你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更有资格活下去。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资格不是在你本身，而是因为他爱你。信就是父母心肠，就是无限的天地亲情，有好像摩西父母那样，能 对自己的仔动心动情，甚至冒死去保护他的这个心肠，才能够上通天地，感应天父的心肠。一定要记得，他们和他们的信心列祖所相信的，正是天父要赐给他们一个永恒的天家，一个儿子名分和一位慈悲的天父。没有相近于天父的父母心肠，连自己的仔都不爱的人又怎能够信呢？第四点，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好了，摩西父母既然对上帝的应许咁有信心，对祖宗遗训亦都非常执着，对亲生儿子亦都眷爱有加，都一一咁符合咗信嘅定义。不过点解只能够维持咗短短三个月呢？三个月，如果冒死去违抗法老王嘅命令，点解唔抗命抗到底？最多就不成功变成人，好好丑丑都做个烈士。佢系将个仔就摆落个盒里边，摆喺个海里边，即系摆喺个河里边嚟到通运气，即系咁样好不三不四咁样咧。上面已经讲过，真信必须喺具体嘅场景里边去体现出嚟，所以重要嘅就唔系摩西父母做唔到乜嘢，重要嘅唔系佢哋做唔到乜嘢。而是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面竟然能够做到什么，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面竟然可以做到什么。他们冒死将摩西藏了三个月都不能够再收埋了，就千方百计将小摩西放在河水里面，尽人事而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将儿子的命运交给上帝。咁就已经係非常了不起嘅信啦。至于做咩烈士咩殉道士，就请大家记得圣经并唔係无条件咁样标榜呢一种信心嘅。根据唔同嘅时代处境同埋个人呼召，信心嘅精义固然係一样嘅，但表现嘅形式佢可以截然不同。有啲时候为主而死係信心，但亦有啲时候为主而活，甚至好似但以理或者俄巴底咁样，有啲苟且咁活，或者设法让别人或者让后代活下去，好延续信仰，亦都系信心。摩西父母嘅信心就喺呢一点上面。最后第五点， 并不怕王命，并不怕王命。啊，最后佢一张就系自己度睇过，法老落咗个命令，为以色列所生嘅男孩，你哋都全部掟落河嗰度，浸死晒佢。呢个一个王命，仲系即系值得再强调一次嘅就系、是，信绝对唔容许抽象。真信心需要用具体嘅场景作为基础同埋血肉，冇血冇肉嘅所谓正统信仰系好得人惊，因为佢会成为杀人嘅礼教，并最终因为根本系冇效嘅信，连自己都杀埋。嗱，摩西父母嘅信嘅其中一个伟大嘅地方，正正系喺佢哋威武不能屈，敢于冲住法老王嘅王命嚟到信嚟到做。嗱，我哋睇到。长大之后的摩西敢于不怕法老的王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种勇敢一定是遗传自他的父母的。这是在象牙塔里面研究基督教，这是在主流教里面听和讲那些空泛的伦理宗教，这是即煞有介事那些教义里面做足例行法事，这是所谓基督教社会里面讲基督教伦理都是很安全，因为咁样嘅信法，你根本唔需要冲住任何充满敌意同埋杀机嘅王命，都不过系顺水推舟，骨子里面系面无血色、苍白无力。意思就系、是、呢种信系死嘅，救唔到人，亦都救唔到佢自己。嗱，真实嘅信仰，一方面当然唔应该无中生有咁样四处树敌，或者动不动就话要殉道要做烈士。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必须以真实的处境作为血肉，对抗着某种生死攸关的亡命，因为只有这样的信才有真正的代价，才配称得上是信。最后看结语，信不必大却必要真，信不必大却必要真。主耶稣讲过，马太十七章二十节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哋，你哋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哋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芥菜种是极少的种子，但只要它是真的，是活的，它成长起来之后就会变成一棵很高大的植物。同样，信心亦都不需要大，但必须是真的，是活的。摩西父母的信心看上去很渺小很平凡，但是都是真的，都是活的，有血有肉的。这个信是在具体情景里面真实地回应上帝应许的信，这个信是在具体的情景里面真实地继承着祖宗遗训的信，这个信是在具体的情景里面真实地关爱着自己亲生儿子的那个信，这个信是在具体情景里面真实地守护着自己的成全责任的信，这个信也在具体的情景里面真实地冲击着法老王命的信。那摩西父母的信心就好像芥菜种一样渺小，但是真实，长大了之后就成为他们的儿子摩西伟大的信，造福千秋万代。最后我再强调多一次，真信心绝对不容忍抽象，真信心绝对不能够容忍抽象，宁愿信得平凡平庸甚至粗鄙一点，都要真实，要真实。而这个真实就是进入历世一切有信之人的成全里面，进入一个具体的延绵万载的人神相遇的故事里面，和故事里面一切有信的人一起去信，一样这样信。愿上帝帮助我们这样进入这个信的成全里面。